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30号。首先欢迎我们的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小南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再一个就是刚刚这个上来的我们的另一位常驻嘉宾，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这个时间很快啊，2026年已经第一个季度马上就要完了，今天是30号，明天最后一天。第一个季度发生了很多事儿，这个最大的事儿可能就是美军在波斯湾的行动。现在川普总统一直在说和这个伊朗在谈判呢。当然伊朗方面一直在否认，但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的是，就是美军在迅速的朝着波斯湾集结。这个从不同的消息来源看，现在在波斯湾大概已经，波斯湾地区吧，大概已经有差不多5万到6万美军，包括原来在那儿的4万到5万，加上最近从日本，从美国本土以及其他地方去的这个大概2000到3000美国陆军，这个82空降师，然后是2500到5000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这是坐船去的，还有大概3500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和水兵，趁着这个美国海军军舰叫迪利波利号，这个就是 Tripoli 军舰去，这加起来又有个8000左右。这么多部队朝波斯湾集结，肯定不是为了度假。那么给人感觉就是说美国做好了在波斯湾大打出手的准备。我想听一下亚光和博洋对这一次这个军事大集结的这个看法，是为了吓唬一下伊朗，让他们在这个谈判桌上做出巨大的让步，还是就是为了打？
我先说一下我的看法哈。
嗯，
我觉得这个川普他们这个，其实他们这个这次这个在伊朗的这军事行动呢，其实取得了很多成就，比方说伊朗的海军没有了，伊朗的空军没有了，伊朗的防空力量也没有了。主流媒体很遗憾都不报道，就觉得这个美国政府的主要官员，比方说国务卿在讲，美国总统川普在讲，好像主要的媒体都是嗤之以鼻，觉得有时候乱讲，说你们的没计划。其实我觉得他们计划很好。这个只是川普这人嘴巴一贯的，他风格就嘴巴，他经常就讲的真的假的，夸大的，准确的事实，他都混在一起，你不能听他说什么，你只能看他做什么。所以小南，我很同意你的分析，他这么重兵集结到波斯湾，不集结到这个伊朗那附近，他肯定不是去度假的，去玩的，就是在压你伊朗，你同意美国提出这个谈判的这个条件，你不同意呢就真打你，打到你呢彻底同意为止，就是这么一个计划，就是很清楚的。他其实他的路径很清楚。那美国到底通过这场跟伊朗的作战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其实也很清楚。第一重要目的就是绝对不能让伊朗的这个神权政权控制，或者据使这个控制或者是占有核武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伊朗人 你看他这个，他这个神权政权，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在这次被打击以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就是非常疯狂，他可以把所有的人拉下水，他能干这种事情。他自己如果说活不下去，他会拉别人下水。你看他这次像这个中东地区其他的阿拉伯邻国这个乱打，这就是说表明这个掌权的这伊朗这些人呢很疯狂，所以这种疯狂的人呢是不能让他控制这种大杀器和核武器，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目的很清楚，美国政府是一定要把他们的核武器的研发能力彻底摧毁，核武器的这个原材料彻底要销毁，要彻底销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把伊朗的这个财务财政来源呢要控制住。因为伊朗呢只要一有钱，他拿了权力以后，他不是改善他的国计民生，不是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改善，不是进来进行建设国家，他拿他的钱就来支持恐怖主义。我3月30号今天那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一个采访的录音放出来，我看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中东地区所有的恐怖力量，所有的不安定因素都跟伊朗有联系啊，侯赛武装，哈马斯啊，什么这个在伊拉克里面那边那些亲那个伊朗的势力，凡是所有捣乱的人，在这个影响到中东不和平的人，全都是跟伊朗有关系，都是伊朗花钱资助的。所以创普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策略很清楚，我要把你的石油控制住，因为石油呢是伊朗的这个唯一的财政来源，他把它掐住，就是不能让你再去资助那些恐怖分子。所以我觉得力量很清楚。那现在其实情况呢也很明确，你现在伊朗的这些现在到底谁的掌权也说不清楚，好像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总司令还活着，好像伊朗总统还在位，但是其他这些人到底谁的角色都不清楚。那么很有可能这个角色的人都一茬一茬的被打掉了。打掉了，现在呢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掌权的人，如果你们还是想就是说我就是要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就是与这个世界上的文明力量为敌，那肯定美国就消灭你。啊，美国消灭的方法不会那么愚蠢的，像这个老布什和小布什那么愚蠢的用什么部队进去占领你一个伊朗，这我觉得川普现在他这个团队人比较明白，他不会干这种蠢事。但是你说他到底会怎么打，我也说不清楚。他把这个海军陆战队好像说有说20000多人，有说50000多人，到底多少人我不清楚，反正就是集中到那里去，肯定是要大打一场。除非这场战不打呢，就除非伊朗投降了，我说我就同伊朗。那么伊朗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伊朗现在是嘴巴上说的还挺硬，但是实际上已经缓和很多了。也有不断的人在放风，放的是放软化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消息呢现在都比较这个矛盾，但是我觉得伊朗这个神棍政权呢绝对是要清除，这个是没什么好说的。希望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能够必须功于一役，这次一劳永逸的解决伊朗的这个恐怖势力，彻底消灭这个神权政府。至于就是说在上台的人是不是还是神权政权的，还是这些人什么这些人其实无所谓，你什么形式都无所谓，你们这些人只要你不再给世界添乱，你不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你不给世界添乱都可以，我觉得都可以。我先说这么多。
好，谢谢亚光。博洋有什么要说的？
亚光说的我觉得是对，完全对，但是我倒是有点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小南你刚才问的，就是说是不是这个美国要开展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把这些兵运过过去，是不是就要打一仗？这我觉得倒是肯定要打，就是不就是说你要说他登陆去，这有点困难。我看就说嘛，说这个你要想那个就是登陆他的内陆去拿到他的那浓缩油，这些事情就是说不是美军办不到，而是就是说可能伤亡代价太大，这个什么，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有派了这么多兵，包括那个两栖登陆的那个部队去，我觉得倒是就是说把那个赫尔墨斯海峡这几个岛占领，我倒是觉得这个有可能。像我现在看那地图呢，它那个最大的那个，我不会发它那个音呢、啊， 就是那个 QESHM 那个大岛，有可能那个岛非常重要，就是在那个霍尔木斯海峡那个那拐弯那块那个岛上，据说有十几万人，就是人口啊，就是说，而且它周围还有几个岛，如果要把那个岛控制了，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就把那个伊朗的那个大陆就给挡住了。所以呢，这样呢，就可能对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我觉得这个也很有帮助，很有帮助。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刚才小南你问那问题，我觉得这仗应该是打。刚才我看亚光也说了，这仗肯定是要打，只不过就是说具体在哪儿，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在这个登这周围这几个岛，这个应该是打。现在部队基本上就是说已经到位了嘛，就是这样。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说最终这个战争是怎么样，就是说因为现在到今天为止已经都30天了，从28号到现在都可以说是30天了吧，就在按那个亚洲时间来算已经整整30天了。这川普就是说毕竟还就是说未经国会授权嘛，他可以有60天的时间他要完成这个战争。所以我就看就是说你看那个也就是说再有30天那就是也就是4月31号。所以呢川普他已经下定决心了，就是在60天之内他要把这个战争给他结束了。而且呢他那个因为他是你未经国会授权你可以打这一仗60天，但是呢下面的30天也就是说到第90天你要把部队撤回来。所以呢川普可能已经考虑到这些事情了，所以他制定了就是说5月15号到17号吧，好像是要访问中国。所以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说时间也是比较紧迫的。所以他那个上次就是因为他推迟了嘛，就是说因为我在战争中所以我推迟访问中国。现在既然他已经定下来了5月15号到17号，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要决心要不能说毕其功于一役吧，反正就是说要打这么一大仗，完了就是说在60天之内我觉得这仗也是应该是要打了。
谢谢博洋。博洋我听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川普是想在5月15号访华之前就把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行动基本上给结束了，
对，
或者大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或者说就是基本上把伊朗打趴下到一定程度。
对，而且今天我看有一个路透社的消息，我刚才看了一眼，就是说就是我刚才就是节目之前我看了一眼，他是5个小时川普说跟他的 aid 他说他是 willing to end 这个 war， 就说如果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不开放 reopen 不了他也要 end 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他不可能就无限期的打下去了。我倒是觉得，其实我觉得川普他已经就是说好多他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比如说当然了好多人有点说他那什么吧，就说比如川普说吧他已经3波领导人全都死了，实际上他这个就是这政权已经更迭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说那个我倒是觉得就是说还是就是静待伊朗，因为现在毕竟是战时嘛。所以呢伊朗的那个就是说，所以期盼的那种就是说老百姓起来把这神权给推翻了并没有发生，倒不是说不能发生。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在这个战时阶段，这个一个是政府压制老百姓，就是说那个你什么，再有一个就是说现在确实是这个就是战时阶段，有些人当时是对政府不满，现在觉得是所谓的国难当头吧，他倒是就是说这些人，我看过有一个伊朗人嘛，就我可能我上次不是也说了，说中文说的非常好，他就说这是我们国内自己的事情，我们不喜欢我们的政府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但是就是说你现在要是你这像以色列你轰炸过来了，你这个什么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表现出就是说在暂时他们对政府好像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仇恨了，没有必要就是现在立刻就是借助美国或者以色列的力量把他们这个神权政府马上推翻。但是我觉得实际上这种就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开始发生了。我觉得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干得很好了，就是说 就是说你现在美国如果撤了军，我觉得在一两年之内，这个这神权政权也是会倒台的，就是说，所以我倒是觉得仗肯定不要，肯定要打，但是可能就不会拖太长。
嗯，好的，那博洋，你这意思就是说，基本上美国这些大兵派过去，可能就是为了把那些岛给占住，是吧？占下那个岛，因为这个派部队去嘛，肯定就是要登陆的，不登陆的话，不需要派部队，是吧？这些人在军舰上待着也没什么用。
对对对，嗯、
如果就是靠这个远程炮击啊、空袭啊、导弹啊这些，这个不需要派作战部队去嘛？
对，
他们在军舰。
对，实际上刚才对，实际上刚才我说嘛，就说比如说川普说了嘛，他这人都死了三波了，他这个政权等于也更迭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是制造核武的这个能力已经被摧毁了。他那个虽然他有400多公斤的那浓缩铀吧，但是问题是你现在继续制造、继续提炼的那种设施设备已经全都毁了，他已经就也就做不出来了。做不出来了，这个进一步浓缩做着核弹，它的能力已经基本上就被摧毁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就是夺岛，然后保证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就是开通，我现在觉得倒主要是这方面了。昨天
还是今天，这个报道说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好像也是在最新的轰炸中被炸死了，这个是伊朗官方也确认了。还有一个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情报头子好像也在同一次空袭中或者是轰炸中或者是导弹袭击中也被打死。但这个好像没有看到伊朗方面的确认，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还是在继续的这个定点清除这个伊朗的这个军政领导人。
对，
那么这也是为了他们的军事行动做准备。至于说是川普总统说已经换了三波了，那么等于政权已经换过了。这一点我其实不是太确定，因为你想伊朗上亿人口了，几千万，这个打死几个领导人再换上一批领导人，估计还是同样的意识形态，同样的这个思路，因为换人容易，换思想的这个他这个思想可能还是同样的思想。就是如果不是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上来，那伊朗可能还会坚持原来的政策，所以最后能让伊朗执政者改变想法或者改变政策，还是要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强烈的军事打击打到你不改不行，你不改你没法生存下去，你可能过一两个星期又被定点清除。
对，所以说就是说现在这个小哈梅内伊他现在根本就不敢露面，就在这儿呢。所以说美国和以色列就等着他呢，只要你一露面那肯定把你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露不了面，所以他就影响力就是说有限。而且最终我觉得只要你一露面那就把你除了。所以就是神权的这些比较有名望的比较高一层阶层的人逐渐的最后都会被清除，所以我说嘛，我觉得一到两年之内，就说伊朗就是这个就真正能把这神权政府推翻，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这个不是有报道说小哈梅内伊去俄罗斯治伤去了吗？
对，
好像是有这个报道吗？
对对对，嗯
嗯，好的，我们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30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讨论了，就是说美国往波斯湾地区大量增派这个作战部队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我觉得亚光和博阳的意思就是觉得美国看来是还是准备在波斯湾地区对伊朗做一次军事打击，具体打哪儿不知道，但是估计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具有战略地位的一些岛屿吧。我个人也是同意这种分析，因为打伊朗本土确实这个可能这前途未卜，伤亡可能会惨重。但是我上次可能好像说过，我说这个岛就算你打下来了也是一个问题。你打下来了，那伊朗我看好像伊朗已经有这个军事将领说，就大不了玉石俱焚，我们那个岛就不要了。岛因为岛上不是石油储量好像很多嘛，就很多油库还是什么的，就大量的油库在那。他说那不就干脆把油库炸了，就是一片火海。那你岛上，那你想如果弄1000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烧死在那儿，那这事儿也巨大。这个川普这个国内这个压力会巨大，这个受不了。亚光，你有什么想要说的？
我是觉得这次呢，这个美国这个现在这个军方的这个将领啊，三军这个联席会这个主席这个还有他们这个中央这个美军中央集团军的这个司令都是很精干的人，你一看都是很精干的人。这些人不是等闲之辈啊，我觉得他们不会像川普那样讲大嘴巴讲的真真假假的乱说，但是他们都是很知。他现在用的这些人，川普用的军人，要比奥巴马和拜登时候用的军人那个军事将领要强太多了。说实在，他们奥巴马时候用的国防部长。这个谁拜登时候用的那些什么三军联席会主席都是很差，都是不行的人啊，他们都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些人非常厉害，所以我们现在没法猜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我觉得他们干的事都挺成功的，现在就是主流媒体一个是歪曲的，说你看都美国撑不住了，都他散布很多说乱七八糟很多消息，他不想把他们说好，就这个主流媒体这么多年来这个偏颇立场一直没有改变，这个也很糟糕。就是昧着事实的在这乱讲。小南刚才讲到那个问题，其中就是有人在说我觉得伊朗现在没什么还手能力了，美军打过去伊朗人还能想干什么。伊朗现在军心涣散嘛，他有什么他的主要的力量都被消灭的差不多了，他就是一些什么导弹还没发射完导弹，还有一些导弹的这个发射车可能还在，所以他时不常的发射一些导弹出来，然后在那发射一些无人机以外出来。那么就是这个他们这次这个战略战术都很成功，就是定点清除。你只要说你们这些人，只要你说我就想跟你死拼了，我不管怎么样你死拼好，那也不用费那么多话，我也不去登岛，也不占你什么东西，我就打定点清除你，打你人，你领导人出来就干掉。 领导人出去干的。前一段时间以色列甚至都开始打他们的这个基层的什么巴斯基民兵组织了啊，那个那些什么什么警察局的那些地方的，他什么叫就得打。这次呢，因为美国这个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呢，是一个空军将领出身，所以他用这个空军非常熟悉，他用的非常好，他跟我觉得跟以色列配合的非常好，这就有可能这次战役的这一个创个先例，就是用空军解决大部分的，用空中攻势把一个国家的军队基本消灭了。这个很这种打法在世界上没有啊，从来没有这么新的这种打法。所以我们看拭目以待，我觉得就是说很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就现在这些人，伊朗这些掌权的人就说算，我们还想活命呢、啊、没有那么多人视死如归啊，活命算了，就是这个跟他们谈谈，就咱们就让美国的要求就答应了算了。所以这次呢，现在川普也说这话。美国国务卿这个卢比奥也说这话，所以有可能谈判真是在进行当中。但是呢，伊朗这个民族有一个特点，我发现他们说话经常不算话，这帮家伙你是不是就能完全相信他们的话，那很难讲。所以呢，美国现在这个有一个重兵压在那里，包括海军陆战队的这些，包括空降兵的部队在那，重兵压在那，这是很有必要的啊。美国反正也是练兵嘛。上次我们讲过这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枪炮弹要多得很，太多了，就像飞机似的，都太多的飞机放在停了都没用的。那么借着机会呢，把一些过期的库存的弹药消耗也挺好，我觉得反正是就看伊朗这个现在伊朗到底谁掌权我不知道，就掌权的人就在伊朗掌权的一念之差，一念之间，你到底要不要保住自己的命，同时呢也对伊朗的社会不要造成太大损害，你就赶快投降算了，你就认输算了，然后你还能保护你的权，你还能保住你的政权。其实这个现在川普这个招其实很厉害的，你们这些帮家伙要是说全部被消灭了，你啥也没有了，那你们干什么呢？那你们到底图什么呢？伊朗并不美国并不是想把你们这帮家伙全部都给下去换另外一波人上，他并没有这个想法，他也不会这么做。那你就比较好的办法就是你就明着配合川普，就配合川普就行了。今天国务卿说的话。说的有一个道理，我觉得说一个观点说的很对。他说什么意思呢？现在这些人呢，想跟美国谈判，这些人呢，还不愿意让国内的伊朗国内的人知道，因为其他反对的人可能会把他们干掉啊。他们现在就是很矛盾，就是非常的混乱。这时候呢，按照伊朗这个民族的民族性来说，在混乱的时候，他们也照样说话说的特别狠。你记得当年那个萨达姆侯赛因也是都马上都快死了，说的也非常狠，还是特别狠，我打你们打你们打你们。我认为现在伊朗根本没什么力量能打美攻击美军，根本就是有点东西随便就随便扔两个二踢脚的，就这么回事，就先打一打看一看啊。基本上他们的武装力量应该基本被消灭。这里头就是很重要的点，还有就是以色列特别狠，以色列打仗他没有那么不讲那么多武德，我们上一次讲过这事儿，他就定点清楚，他一定是你再出来的人，你们凡是的人只要我知道你就是坚决死硬分子，就是要跟美国作对到底，跟以色列作对到底，那我就把你清除掉。这伊朗肯定这以色列这个策略肯定非常清楚，所以呢，我是觉得大兵压在那里，能不能打，我觉得就看这个伊朗当权者的一念之间，现在一念。
好的，谢谢亚光。我们拭目以待吧，因为这个美军在波斯湾的行动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战争的前景毕竟难以预测，所以美国的金融市场包括国际金融市场这一两周也是动荡的非常厉害。那么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个整个这个波斯湾局势最后怎么演化。换个话题，就是美国最近这个移民局这个把这个已经入籍差不多一个九年一个十年的这个美国公民这个公民身份取消了，理由是他们十年前或者九年前入籍的时候没有说真话。那么这个所谓倒查
这我还第一次听说，还就入籍九年十年了，给
对对对
啊，
可以，对，他这是这个提起撤销公民身份的诉讼了。 那么他这个联邦政府提起诉讼，一般法院是会批准的，移民法院的。但是呢，有人就担心了，说这个会不会扩大化呀？会不会所有像我们已经入籍了这么久了，会不会也被受到影响啊？美国现在差不多有2600万，就是这个移民入籍的规划，所谓规划公民，就是外国人来了，然后这个绿卡公民，然后入了籍的，到现在每年差不多还有800万人入籍。那么移民局说呢，一旦找到可信证据表明某人的公民身份是通过欺诈或者虚假陈述获得的，那么相关机构将展开审查，并且对入籍欺诈采取零容忍态度。所以我想，就是这个对，因为我们华人嘛，都是移民嘛，不管是拿到绿卡的人还是入了籍的，除了出生在这儿的 ABC 啊，就是我们这个来自中国的华人都会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这个两位嘉宾，你们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们这个移民社区，华人这个移民社区，或者说说的更广泛一些，对整个美国的这个移民社区会有多大的影响，还是说这只是极少数的个案？
我先说吧，阳光。
你说。
我觉得对，就是正经通过移民渠道，就是说没有任何影响。我觉得这是应该的。这个咱说那什么点，就是从奥巴马时代开始，就是放进来大量的难民和那个投资移民吧。就是说，反正我知道的，就有些人就是那申请资料里呢，就是反正就是说有假的成分。咱就听这个人说那个人，那人说这人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但是一直以来，这个可能这移民局就是在这方面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觉得就是我听说有到移民谈判的时候都有怀疑，最后这个不是移民，说错了，不是移民谈判，就是移民面试的时候，移民官都有些怀疑，最后还是让过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措施非常好，就是及时，这个把这个，我觉得有法必须得执法，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我同意博元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当初的这个移民身份有是通过欺诈手段的取得的，比方说现在很多媒体，很多自媒体都在指责的这个明尼苏达州的那位这个从索马里来的那个奥马尔那个众议员，说他就当年是因为跟他哥哥办假结婚的手续才取得了绿卡到美国来。我觉得像这样的人，如果你当初的身份是造假，而且你又是有很对社会上就是有很坏的影响，我觉得移民局做出这个移民法庭做出判决，移民局做出这种决定，我觉得是应该的啊。我同意博远的观点。那么对小丹，对于你说的对华人社区会有什么，对我们这些从这个来了从美国以外移民到美国来，现在变成美国公民的这人会有什么影响吗？我觉得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吧。因为大多数人的取得绿卡和这个取得国籍的这个过程都是合法的，也没什么必要担心的。那么就算是当初在申请绿卡当中，就是这第一代移民入籍了以后，这些人虽然有可能有些人在当初取得绿卡的时候可能有些材料不太确切，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担心。因为这种案子美国肯定不是美国移民局，美国这个司法部现在这个工作重点，他们工作重点是把那些在美国没有身份的有犯罪记录这些全都清理出去。那么就是说已经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人被发现当初取得绿卡的时候有造假，或者取得公民身份的时候有造假，这种人被清理出去，我觉得这是肯定是个例，就是目的就是杀鸡给猴看，就是说你如果做的太过分了，就算是你是变成美国公民了，也可以把你公民身份取消，也把你可以递解出境，就是有这么个规定。 可以这么做，我觉得就主要是杀鸡给猴看。那么我觉得对我们对我们的新移民这一批人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必要好担心的，因为这个案子不可能是大面积的推广下去啊。
好，谢谢亚光，谢谢博洋，我同意你们两位的说法，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还是个案了，就是不会大面积的去全面铺开。第一，这个确实移民局也没这个人力物力时间，这得花多少人是吧，你像几千万移民，我个人觉得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要真要细查，那可能真能查出不少，就是说不是这个就是所谓虚假陈述这个事儿，可能就有能查出很多了。咱们举个例子，就是说在中国来的很多人，或者说共产党国家来的很多人，那很多这个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中国党没有，是不是、啊、很多人就说没有没有，是吧，这个那要侦查起来可能这一点很多人都这个经不住查。但是呢，我同意亚光刚才和这个亚光说的博洋说的，就是说我觉得美国移民局的重点可能不在这个上，就是说你可能这句话可能没有这个真实回答，或者那句话可能是没有真，但他就第一要证实这个问题，他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第二呢，就是说这不是他的重点，那重点还是就是说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威胁，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就是说社会安全有威胁，或者本身现在还是就是非法入境啊，这些这些人可能是一个重点的清查对象啊，所以这也是我也是同意你们的看法。这个这两天还有一个就是说跟移民有关系的，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啊，即将对这个美国这个所谓本土出生公民权这个进行一个裁决，就是说按照美国原来这个宪法第14修正案的规定，就是凡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出生的人均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那么这个事儿呢，现在就是这个第14修正案遭到了挑战，就是说有人想改变这个，有人改变呢，现在这个官司就打到最高法院，就是最高法院将对此做出裁决了。我最近看了一个民意测验，这个很有意思，就是美国大概90%的人，如果你问他说你支持不支持就是在美国出生的人就有美国公民的权利自动获得了，那么90%好像都说我们支持。但是如果你在单个的问，比如说有一个非法移民来了，然后这个他生了个小孩在这儿，你觉得这个非法移民的小孩是不是应该获得美国公民的权利，就是自动成为美国公民。这个差不多就有50%的人觉得不应该。所以呢人们的思想其实是还是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或者没想清楚，或者是有的时候有点自相矛盾嘛，就是说如果说出生在这儿的人都有公民权，那你甭管他的父母是谁嘛，他出生在这儿就行。如果是说你要跟父母来说，那你就不能就是说那么就是说绝对的说你只要在出生在这儿就有公民权。所以这个是最高法院将来怎么判我也不知道，我也想听一听亚光博洋你们两位的看法。
我个人看法就是当年的就是说制定的法律就规定在美国出生的人自动成为美国公民。这个法律制定的历史背景当时肯定是美国国内没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存在，就基本上美国国内的人要不然都是美国公民，要不然就是美国的合法居民，所以呢这个法律就这么定就完了，简单。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这个法律什么时候定的，我也不清楚啊，咱们就说这么多年过来，现在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发生很大变化呢就是说美国国内有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啊，那么他们生的孩子是不是应该自动取得美国国籍，这就成了一个问题。所以小南你刚才说的事情就是说一单独挑出这么问，就可能有50%的人大概就是不同意这种人取得美国国籍。 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美国现在实际情况的。当年定那个规定，就是出生在美国的人都有美国国籍，也是符合当时的情况。这么多年变了，现在情况也变了。那么这个如果法律做调整，最高法院做了调整，我觉得也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完全应该的。因为这样调整了以后呢，至少可以阻止一些不具备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的人到美国生孩子。这以前我们都知道什么这个美国这个洛杉矶那边南加州那边很多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很多这个
月
子中心什么的。
对
啊，
嗯，月子中心。
对，这个生育什么中心呢？
月
子
中心，对，
月子中心，对。那这种事情呢，确实是不合理，因为呢，这些人呢，美国说实在的，这个国家是很慷慨，反正来的人，只要你是变成美国身份的，都是非常慷慨。不论从医疗、从教育、从这个社会福利方面，都很慷慨。但是呢，说实在的，这种慷慨呢，对于合法的进入美国的人，对于美国本身的公民来说就不太公平。就是你这个东西本来不应该分给外国人。那么外国人你要是说所有到美国的人我都要享受跟美国公民一样的待遇的话，那太多人要来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总要这个划一条线。创普他这个团队他们的竞选的纲领是美国优先。我觉得更说的具体应该是美国公民优先或者美国永久居民优先。应该是这么一个政策，你所有的政策都应该这么制定才行啊。那当然不是说对外国到美国来短期访问的人，到美国没有身份的居住人就是完全不管，那当然也不应该。但是他们所有享受的权利、享受的待遇、享受的照顾都应该跟美国公民应该有所区别才对啊。包括他们的孩子出生就不应该自动享受美国国籍，这种差别我觉得这种差别对待我觉得也是应该的，也是可以的。所以美国最高法院怎么判我觉得都可以，都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们判的说非法入境美国的人生的孩子没有美国公民权，我觉得也可以啊。我觉得美国社会大多数人也是会接受这个判决的，这种裁决的。
嗯，谢谢亚光。博洋有什么评论？
就是说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个就那民调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正好呢那个亚光也提到一个，就是说当年就是有这个修正案的时候也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制定的这个修正案。当时是要不要广告一下，我看写着。
嗯，好的，那我们听会儿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30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 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在谈，就是说美国最高法院即将对在美国出生的人自动享有公民权这一个现有的美国法律这个进行裁决，因为有人现在对这个法案提出了对这个法律啊提出了挑战，那么最高法院将要裁决这个事儿。那我也想顺便问一下博洋，问一下亚光，你们根据你们对美国最高法院这些大法官的了解，你们觉得最高法院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决？你觉得就是说维持第十次修正案的这个原来的规定，还是说可能就改变这个规定，就是说你在这出生也不一定就自动享有公民权？
亚光，
你先说，不然你先来，你刚才说了，
我觉得这回很有可能要做出改变了，因为这已经多少年了，就是就有几十年了吧，就是说需要，就是说大家提出来要改正，要那什么，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也曾经要做出，就是说希望能够把这个要修改，但一直没成功。我觉得这回应该是，我觉得，当然了，最终像亚光说的，最后那个最高法院做出什么呢，都大家都尊重，但是问题，我觉得这回就是时间到了，应该改变一些了。嗯，就是像亚刚刚才说的嘛，就是说这个当年制定这个法案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就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嘛，当时主要就是南方的那些那个庄园的那庄园主，就是不想给这个当时的获得自由身份的这个黑人和他们的子女这个公民身份嘛，但是所以呢，就是美国就是最后制定这法律，就是说就是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的。这种情况，那些黑奴啊，包括他们的后代，所以小南，你刚才那个你说那个就那个统计的那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说有90%几的人就觉得这个认为这个第十四修正案就是坚持这个，然后但是具体到个案的时候呢，哎，他们就觉得这个比如说非法移民的子女不应该享受这个。第十次修正案，我觉得我一直觉得美国人民确实非常的让我值得尊敬，就是说他们特别尊重法律，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已经是法律了，所以呢他们就是尊重法律，即使就是说可能心里有点不太满意吧，觉得哎非法移民多了，或者说那些，而且或者他们也不是特别的没有感到这。就是说好多到这儿来生个 anchor baby 就走了的，他们可能也没有特别，但是他们对法律的尊重我觉得特别的，就是挺让我觉得，就是你看美国人真是对法律还是非常尊重的，但是就是说像刚才你说的具体到这个例子，哎，他现在就是根据现在的情况觉得是不是这就是有可能需要改正了，或者说需要修订了，我觉得这个挺现实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一个就是说非法移民在这儿出生到这儿能不能小孩获得公民权，再一个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没有绿卡的人到这儿来生了小孩了，父母没有绿卡，只是比如说旅游签证，甚至就是说比如说临时的工作签证，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就是说要就是说定这个法律要严格一点的话，那就是说只能是绿卡居民的孩子和公民的孩子获得公民身份，我觉得最后结果最好，我觉得这是应该是这样做。
旅游签证的人入境生的孩子，那当然他还有至少他说我是合法入境啊，我合法入境，我正好，但是我的预产期到了，我就碰巧就在贵国生下了孩子，那我这个孩子，他可能还觉得他比那非法入境的人他还有理由呢，是不是？那他人家是非法入境啊，我是合法入境。
对，所以
我
觉得
贵国旅行期间生了孩子，那我不能不生呢，我再生呢，生下来呢，那当然按照贵国的法律就自动的享有。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现在讨论的这个，并不是仅仅是非法移民的孩子，
对，
主要还是就是说，到底是美国公民和绿卡 居民的这个权利，还是说所有人只要到美国来就有这个权利？嗯，
是的，是的。亚光有什么要说的？
我说，我觉得就是说，外国人在一个自己国家出生的人，就自动取得这个国家的公民身份。大概全世界只有美国这一个国家有这个政策，
美
有这个
美国和加拿大，
美国和加拿大只有这两个国家有政策是吧？
对，
其他国家好像都不会有这种政策，
都不会有。
对，就不可能中国人，你说你到那去，你甭管怎么样旅游，你怎么样，你到中国生的孩子不可能取得中国国籍。日本也一样，韩国也一样，是不是？沙特阿拉伯全都这样，
对，全都一样。
我全世界知道，像博言你说的，我只知道美国，你还知道加拿大，对，那就这两个国家就比较慷慨。所以呢，如果说大多数国家都不采取，都不是这种政策，那美国改变政策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小南回答你说的问题呢，就是你刚才说的问题其实也很重要，就是说这一次到底最高法院大法官会不会判决，就是说这个这非法移民，就是不具备美国公民身份，不具备美国绿卡身份的人，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不具备美国公民身份，会不会这么判决？我是觉得有可能也不可能，因为我没有深入了解，不知道这个判决情况会怎么样啊。这个到底这些大法官都是什么态度不清楚。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定是个趋势。就这次如果没判决没有把这个非公民非绿卡出生者的这个公民身份没有把它取消掉的话，再过几年过一段时间，可能又有人又把这个案子捅，把这事情又捅回来，又捅到最高法院那边，一定再会判。这肯定是。这个趋势是一定是朝着这个收紧这个非公民非永久居民出生的孩子的这个获得美国这个身份的这个朝这个收紧的方向走，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呢，这一次到底能不能通过，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不会改的，趋势不会改。
是的，这个早期就是美国加拿大人口稀少嘛，都在开发这个国家，所以希望人越多越好。是吧？特别是像那时候美国西部刚开发，走大半天看不见一个人，见着一个人特亲切。现在人口密度越来越大了，早晚我完全同意亚光说，早早晚晚有一天，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能再这么随便接受这么多人。这个所以也是早晚的事儿吧。哪怕即便最高法院这次没有做出改变，但是将来恐怕还是会再提出来，最后还是会有改变。行，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还有一条消息我觉得也很值得大家关注，就是台湾海峡两岸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就是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这个受到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个总书记习近平的邀请，要在四月份访问大陆。这个是中国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这个今天宣布的。他说，这个宋涛说，为推动国共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授权宣布，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欢迎并邀请郑丽文主席率中国国民党访问团于4月7号到4月12号到江苏、上海、北京参观访问。那么郑丽文呢也迅速的表示了，说他接受邀请。我们来看看郑丽文怎么说。
习近平总书记欢迎并邀请丽文率团前往大陆访问。丽文在此表示感谢，欣然接受。今天丽文的访问大陆，继续的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我们要向台湾人民也向全世界证明一件事情，两岸不是终须一战。
这个郑丽文这个就是态度很明确啊，就是说他访问大陆要有助于促进两岸的这个和平协商，而不是导致就是说将来可能会兵戎相见。这个我想听一下这个亚光和博洋对这个 发展的有什么看法，就是说这个国共两党现在最高领导人又要见面，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对台海两岸的这个关系有没有一定的缓和作用吧。
杨光，来不上来，来。
我觉得意义挺大的。我觉得这个，因为有一点就是说，这郑丽文啊，他原来是民进党的，然后现在是国民进，最后到了变成就是竞选到了成了国民党的主席。我觉得他的背景挺特殊的，就是说他可能他那个对台湾的民意吧，他可能比较更了解的更不是完全基于传统的那个国民党的那个角度，他可能更宽泛一些，而且他人也比较年轻，可能就是说就是对国民就是台湾的目前的民情民意他可能更了解一些。我觉得现在就是大陆就是急于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台湾的这种情况吧，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个好事儿，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今后大陆和台湾走到最终走向什么吧，我觉得就是这种交流还是挺有意义的，
好，谢谢国阳，亚光有什么要说的？
我是觉得这个国民党，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台湾国民党，就要你把你台湾的事弄好，好不好？你们现在掺和全中国的事，你有这个，我认为这个国民党现在这个就是在全中国的大事情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发言权利。他可以发言，可以说话，随便你说怎么行？但是你没什么着力点嘛？你重点是应该把你在台湾岛内的事情都办好。他现在这种做法呢，有点跟这个，我是觉得他们现在的做法可能。郑丽文可能自己觉得会给国民党加分，在下次选举能多有选民能多投的票，我觉得可能正相反了吧。他现在这么做法，可能是人家更不愿意投的票了吧？因为觉得你该你管的事你不管，你老操心是你管不了的事，你老操心心干什么？其实呢，台湾
那亚光，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就是说还是大陆的统战啊？
统战不统战先不说，就是说你咱们先不管大陆什么态度是很清，大陆什么目的是很清楚的啊。国台办什么目的，这个中国政府什么目的是很清楚的，咱们什么计划也很清楚的。我说的是就是国民党这些人
自己这些人
、你们这些人你们怎么想，对吧？你们你想这个我怎么说，就是美国这边这个 MEGA 这些很多这个铁杆分子对于美国多管国际上的事儿，不管美国国内的事儿都很有意见。那我觉得很多老百姓选民都一样啊，都会有队友意见，就是说你台湾老百姓也一样，你这个国民党你不把你国内的事管好，台湾岛内事管好，你管大陆全中国的事你管得了吗？你管干什么啊？我就先补充这么一点。
好的，谢谢亚光，谢谢博洋。我就简单说一下，我是同意博洋的意见，就是说国共两党呢，虽然国民党在台湾现在它是就是说势力比较示威，这个示威啊，就没有那么强，在这个国会中间也是，或者立法院中间也是，就是票数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觉得至少他这个作为台湾的一个政党吧，他是在中国历史上又有一定的历史传承，